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8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上网的经历是我修心向内找过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1日。近期中共邪党又开始封网，上网不顺畅，我有两周上不去网，周刊周报都是身边同修没给我送版，才能够及时的把资料给同修们做出来。同是修炼人，同是一个网络，同修没就能够上去网，自己为什么上不去？我在加强学法的同时，深刻的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、埋怨心、安逸心，特别是求名心。自己投稿后过几天总想上网看看发没发表，我早已悟到这个心是贪天之功，很不好的心，应该必须去掉的心，可是就是去不干净。尤其近期反应的很强烈，上网后就开始查找，看看自己的文章是否发表了，求名的这个心是多么的重啊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要彻底清除它，不要它。第三周起，我就能顺利上网了。有同修找我帮助下载一些文件，我都能帮助下载下来。我和同修们给师父的拜年贺词以及投稿也能顺利的发过去。去年12月30日早上，我接到了同修的一个通知，大片负责人让我为他们整体给师父写拜年贺词，原因是网络不好，那里的同修没有把贺词发过去。当时我就埋怨负责人咋不早点告诉我写，马上就到元旦了，现在上网费劲，要是耽误了可怎么办。我心里非常着急，我一边做早饭一边写贺词，写完定稿后就开始上网准备发过去，可是就是上不去网。过去我在常人中是个笨人，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师父不断地给我打开智慧，比原来强了许多，这次笨劲又上来了，埋怨同修通知我太迟了。其实是那么回事吗？不是因为同修那里遇到难处了吗？才让我帮忙的吗？由于笨，埋怨同修起了心，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一清二楚，他能不钻空子吗？这就是上不去网的根本原因，可我没有往心里去。早饭后嫂子来了，他帮助我把新到的100张真相福字逐张剪开卷好再发给世人。我们两人一边忙活着，我一边上网，忙了整个上午，福字的活完成了，可是一直没有上去网，贺词没能发过去。但是大片同修们给师父拜年的贺词耽误不得，必须得发过去。为什么呢？大片同修们这个整体可以说是我们地区助师救人的主力部分，其中包括几个资料点，有做资料的，有打印真相币的，也有用笔写真相币的，还有每年年末打印和制作明慧台历的，打印真相福字的，还有常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。我地主要协调同修也在其中，这样好的一个项目大组，同修们新年给师父的贺词我必须得传过去，千万不能耽搁， 千万不能埋没同修们表达敬师敬法的心声。我准备去同修梅家，用他的电脑上网。午后，天不作美，竟然下起了雪。我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来到了同修梅家里。他迎出门来，第一句话就是，大雪天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回答说，我上不去网了，用你的电脑为同修们给师父发贺词。这时我又起了心，顺嘴说了一句，他指负责人，也不早点告诉我发，后天就是新年了。梅说，别埋怨同修，别起心。我知道自己不对了，我说，我是又起心了。梅打开计算机，上网很顺利。当我一点击站内信箱，信号就没了，翻来覆去上了许多次，甚至一切就绪，就在要点击发送两个字时，马上就掉线了。同修梅提醒我不要着急，我自己也在把握着自己，可是就是上不去网。这时已经到了做晚饭的时间，我对梅说，你别陪我了，你该做饭做饭去吧。梅在我的劝说下去做饭了。我继续上网，网络依然不畅，我一边上网一边背论语，背完一遍果然上去了，可是中途却又没了服务器，还是不行。我又接着背论语，又背了一遍，终于上去了。我一边发贺词，心里一边连续求师父帮忙。神迹出现了，信号非常好，贺词顺利地发了过去。我又下载了当周的明慧周报。雪没有停，我踏着积雪回到了家里。虽然做晚饭的时间迟了一些，家人没有怨言，还帮助我做饭。那天晚上，我发全球整点正念时，一下子定了下来，浑身被一种能量热乎乎地包容着。第二天晨练时，打坐中我能静下来，非常舒服，非常美妙。再说说同修梅，她的修为很好，她把修炼的基点放在修心上，遇到矛盾总是无条件找自己，修自己这颗心，把观难当作自己提高的契机，面对伤害自己的人总是乐呵呵的，感谢人家给他修心长功的机会，修去存在的执着心，在法上不断升华。正因为同修梅注重心性的修炼，他的空间场纯净，邪恶不敢来干扰他，所以他上网一直都很顺利。年逾古稀的同修嫂子在同修梅的带动下，三件事做得也非常好。一天夜里，我在熟睡中突然醒来，通过天幕，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两个飞天仙女，姿态优美，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缓缓飘飞，特别漂亮，非常好看。我深知是师父在鼓励我精进，谢谢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体会到真修的神奇，作者宁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4日。去年年后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，工资发下来后，我和另两位同事比其他人少了将近1000元，这在工厂班组里可不是小事，我和两位同事都感到很吃惊和气愤。我问班长是咋回事，他们说从今年开始全场实行打分制，我们几个可能分打低了。我说这事怎么我们都不知道，为什么给我打最低分？正副班长都支支吾吾说不是他们打的，可能是这个或那个人打的，还坚定地说给谁打低也不可能给你打低呀。因为我在班组里资历最老，技术最好，最踏实的一个，从常人的理上讲，真就是给谁打低分也不可能给我打最低分呀。
可事实就是给我打的最低分。一气之下，我们找了主管，主管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一会儿说是这个人，一会儿又说是那个人，推卸责任与他无关。无奈又找到经理，经理调出原始记录，说就是班长打的分。我们的具体情况他也不是很清楚，才调来三个月，给我们工资降级已过去几个月了，要连降一季度，无法更改了，在以后的工资中会给我们调整弥补，并说公司的这项制度也不合理，许多人都不赞成，并以责备的口气给主管打电话，叫他把相关的文件打分情况都在群里公布出来，不要隐瞒，让大家都了解清楚。经理的态度和做法比较好，这让我心中怒火消去了一大半。从经理办公室出来后，我们几个人什么都明白了，这分明是两个班长伙同主管弄虚作假，阳奉阴违，欺上瞒下，颠倒黑白，为了达到他们个人私利和某些肮脏交易，促成了这件事。现在工厂里人际关系特别复杂，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、徇私舞弊、黑白颠倒的歪风邪气特别盛行，老实正直的人处处受欺负，此时的社会现状就这样。最可气的是这个郑班长，10年前失业在家，我好心叫来帮助安排他岗位，把公司免费办操作证的机会让给他，1年后又把班长位子让给他，我一直在帮助他，反过来他却这样对我，还给那两三个技术最差、干活最不行的人打得最高分，气得我好长时间吃不好睡不好。当然了，以上都是人的想法、人的状态。现在人类社会就这样了，到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期了，即将要毁灭了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要清楚，修炼就是要去掉人的这些思想、观念和执着的一切。这件事情常人所表现出的那些低俗、肮脏、丑恶的思想行为，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。作为修炼人，应该向内找、向内看、向内修。修炼修的是自己，不是修社会，也不是修别人。向内找才发现，暴露出的问题很大、很多，名利情全都掺杂在里面。这些年来，总觉得自己修的还可以，名利情都基本放下了。这件事发生后，反观自己，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自己在名利情上还修得远远不够，根本就没看淡，没放下，至少是还没放干净。当事情发生时，首先想到的是工资比人少了1000元，这是对钱财利益的执着心没取干净。我曾经给同事讲真相时说过，我每月比你们少挣2000都比你们强，因为我们学大法的人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麻将、不得病、不打针、不吃药，这各项加一块，你们每月2000可能都挡不住。这就是修大法对人表面的好处，现在却为1000元钱发火动怒，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？我练功人不缺吃不缺穿，无病无灾，我求钱干什么？我们要的是心性的提高，层次的提高，够吃够用就行，对钱财利益要看淡放下。再一个就是发生这事后，觉得自己名誉受损，我这半辈子到哪个单位都是技术最好，一批又一批的带了很多徒弟，不占便宜不欺人，一直是口碑很好的大好人，这次却被他们排成倒数第一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。半辈子的成绩、名誉，叫他们轻轻一笔就抹掉了，怎么也想不通。但转念从修炼人的角度上，马上就明白了，这不就是师父要用这件事去我的求名之心吗？我一个修炼人求这些常人的虚名干什么？这能提高层次呀，还是能涨功啊？这些虚名对我们修炼人来说啥也不是，常人说我好和不好，我根本就不在意，不是神说的，不是师父说的。我们要追求的是符合师父的要求，符合法的标准，涨功涨层次。要常人的这些虚的东西干什么？ 要坚决去掉求虚名的人心，还有就是表现出来对人的情的执着。我一向是与人为善的，而且这次是我用心帮助过的人却对我这样，心中有些受不了。我们知道人的情是最靠不住的，况且现在是人类最不好时期，人都在为私利做着一些言不由衷的事，我何必计较这些低俗肮脏的人间之情呢？不得法的常人本来就在堕落中，处在被销毁的边缘，已经很可怜了，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，我何必再计较他们那好坏善恶之情呢？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。赶快放下这些看谁好谁不好，喜欢谁不喜欢谁的人世的情吧。经过这次过关，我体会到了真修的神奇，认识到了修炼人不该有的人的思想、行为、感情，就毫不犹豫地放下，去掉后，心情从未有过的开朗舒畅，什么气恨委屈全都无踪影，反而升起一种若有若无的喜悦，在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他们。不是他们制造这件让我剜心透骨的事情，我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修掉那些有关名利情的人心执着，真得谢谢他们。此后盘腿打坐也不疼了，困扰好几年的牙疼头疼也消失了。写出这段修炼经历与同修切磋，有不符合法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持发真相资料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白云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14号。年前疫情正严重，原以为寒假也得上网课，却突然宣布解封了，学生也被要求面对面上课，我就把真相册子带到我上课的地方。一天晚上有个学生请假，我就想出去发真相册子，因为当时上课比较集中，学法时间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充足，我在犹豫是否去。我发正念，清楚我要去的地方，阻碍众生明白真相，阻碍大法弟子发真相册子的一切邪恶因素。然后我就在附近的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不干胶。因为不熟悉小区的环境，但能感觉到另外空间的场很压抑。后来面对面讲真相时，碰到一位有缘人说，我去发真相资料的那个小区里住着市委现任领导、常委、公安局长，小区里有不挂牌的派出所。前一段时间我地区受台风影响，一直是阴雨天气，我决定那天下午出去发真相资料。我骑着电动车走在路上，雷声轰隆隆地响着，伴随着小的雨滴。我当时想，不管是啥天气也阻挡不了我出去发真相资料。当我发完两个单元时，倾盆大雨瓢泼而下，不一会儿功夫，小区的院子里就成河了。我在一个单元门口躲雨发正念，清除阻碍众生接到真相资料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。雨稍微小一些，我就再去别的单元继续发放。我发完包里带的所有真相资料时，雨渐渐的小了，但整条街道全是积水，不能走车了。我就推着电动车，淋着小雨，贴着路边往回走。到家时我全身湿透，鞋子成了雨鞋了，整个人被浇得像个落汤鸡似的。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想着让那些接到真相资料的众生明白真相呀。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，我就带着师父的经文回老家了。老家几乎没有同修，也很少见到真相资料。当天晚上我就出去发资料了。第二天白天是大风沙尘天气，我背着真相资料走到大街上，能见度特别低，对面几米内看不清人，整个是昏天昏地，沙尘大风几乎要把我从地上悬起来。大街上和小区里几乎没人。等我上午下午把带的真相资料发完后，快到晚上时风也停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第二次回老家，这次是带的真相册子， 册子里面有师傅的经文。我是坐的网约车，就早到家了一会儿，结果刚一进门，未修炼的姐姐就一直对我抱怨，就靠我一人管父母。其实不是这种情况，我就听着姐姐的唠叨，心里一直排斥，不让这些话影响我的正念。等吃完中午饭，姐姐总算回她自己家了，母亲过来问她给你抱怨啥，这些事给你说不着。我赶紧说，您知道我咋想的吗？我在找我自己是不是有抱怨心。我中午抓紧休息了一下，发完正念后，我给师父上香，求师父加持我。我跪下的一刹那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跪到地上，给师父磕了三个头。我带着真相资料出发了。第二天，我又发了一天真相资料。我几乎是城北跑到城南，每个小区发一到两个单元，有时会多一些。我就想让那个地区所有的众生都能明真相，得救。我是从事课外辅导工作的，由于态度认真，为学生负责，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可。下面仅举几例。一个周末，我正在上课，有一位家长敲门，他的孩子在实验班，这个班的学习压力很大，每周测验后，月考班主任都要排名张榜，把家长逼得都到班主任那儿哭过好多次，孩子被逼得都快抑郁了。但这个孩子每次来我这儿上课，我都鼓励他，让他心里得到放松。他妈妈说，每次从你那儿上完课出来，孩子都是乐呵呵的，平时都看不见孩子有乐模样。他介绍了许多孩子来上课，他说就是不想让那些孩子们走弯路。高考时，这个孩子取得了上高中以来最好的成绩，他平时考得最好时排在年级200名左右，高考时排名在年级60多名。学校招生分三类，国际班是最后一类，班级教师配备不是太好。有一个国际班的学生到我这儿辅导后，他的考试成绩是103分，班级第一，超出第二名40多分，高出普通班，甚至超出实验班大多数学生。我也不是有多高的水平，就是尽量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对孩子负责，再加上修炼人带着的正的常，让孩子感到平和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孩子能静下心来学习。今年上学期来了一个高一的男学生，他狂傲叛逆，由于他是单亲家庭，他母亲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看到他这种状态，上课时就给他讲做人的道理，慢慢的他在变化。将近两个月时，他母亲对我说，孩子在家里不跟我嚷了，态度好了很多，有啥事都和我商量。我看到这个孩子表现的状态时，就像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让我碰到这个学生也不是偶然的。我就找自己修炼上的问题。这个学期这个孩子归正了很多，他妈妈多次给我打电话说，无论如何都让我把他带到毕业，孩子放到我这儿他放心。每个来上课的学生，我都和他们平等的交流，孩子们也信任我，我会智慧的给他们讲真相。有一个孩子今年暑假去福建玩，他是坐最后一趟高铁到北京的，由于台风影响，他刚走，福建所有的航班高铁就不通了。他到北京后也是乘坐最后一趟火车回家的。很多孩子说他真幸运，其实是之前我给他讲过真相了。今年参加高考的两个孩子，他们高考的分数不是太高，但报考的学校专业都很理想。在考试前，他俩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时间真的是不多了，我一定要珍惜师父用巨大付出延长来的时间，精进实修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不辜负众生的期望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检验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4日。作为修炼多年的老大法弟子，我知道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，碰到的一切好事坏事都是好事。师父的法讲得明明白白，不用悟，照做就行了。可是真碰到自认为是坏事的时候，我却按人的观念真当成坏事了，而且长时间放不下。我最近就经历了这么一件事，真实地反映出了自己的修炼状态，不时修自己在人中打转转。我婆婆今年93岁，是农村老太太，生活能自理，头脑清楚，说话强势。我丈夫是独子，老人的吃穿住全靠我们。为了照顾他，我做饭、洗衣，舍自己的家去照顾他。平时也不计较他的言行。我以为这一切足以让婆婆感受到修炼人的善了。可是她偏偏不领情，还处处挑毛病。小来小去的事情我也不计较，毕竟自己是修炼人嘛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2023年7月中旬的一天，老太太趁家中只有我们俩人时，突然变脸了，面目表情恶狠狠的，骂我是贼，而且一口一个贼，说我翻他的东西，我偷了别人给他买的衣服，还叫我把偷的衣服给他拿回来。在这之前，婆婆已经在我女儿面前说过这话了，当时我听到之后只是一笑了之，没动心。这次婆婆终于找到机会说到我的当面了。尽管这样，一开始我也没动心，还平静地解释了两句，不想婆婆越骂越来劲，厉声呵斥，你还练法轮功呢？这下可勾起了我的常人心，我的火一下窜起来了，心想，你自己找事，得寸进尺，还烧上我练法轮功。我的口气也不善了，我就是练了法轮功才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要不早就打黄了。这时我也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，真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这时我丈夫回来了，我把老太太说我偷东西骂我是贼的事告诉了他，本以为他能说句公道话，不想他火上加油，说了句谁干了什么谁知道，真是刺激到我的心灵了。这时的我怒火中烧，告诉他说，找保姆，我不伺候了。以前我也多次提出过找保姆，他娘俩都不同意，但这次必须得找。在突然出现的矛盾面前，我一点也想不起自己是个修炼人了，也想不起法来了，只想着自己任劳任怨地伺候他们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在别人眼里我也是个孝顺的人，你们还跟我来这个，满脑子是人的理，此时魔性占了上风。过后我也会想起大法，但是想起法也不按照法去做，只感觉心里不平衡。之后的一个多月，尽管每天照样照顾他们，但就是看老太太不顺眼，埋怨都写在脸上了，一点慈悲也体现不出来了。每天学法时，我都能感到师父在点化我，修炼人应该怎么做，我心里也下决心，向内找，修自己。婆婆在帮我提高，得谢谢她。我多次质问自己，多大点事儿，就这点事还过不去吗？想不想修成？可我就是放不下人的这点东西，其实是不想在法上提高，把修炼当儿戏。就为这点事，我每天纠结着，学法时一个状态，放下法是另一个状态，这哪里是真修？把假我当真我，我得逼着自己挖出不真修的根来。 一是不愿意改变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。从法中我知道，人中的理是反的，我们是在迷中修，按人的理是坏事，按法理是好事。矛盾来了，心灵受到撞击了，受委屈了，心里不舒服了，都是修炼人应该提高的机会来了，是去掉在人中形成的是非对错观念的机会，是跳出人的机会，也是师父安排的检验修炼状态的机会。可我却紧抱着人中的应该修去的这点东西不放，连这点事都经不住检验，满脑子是人的理，我这不就是常人吗？不改变人的理就是混世，尤其是明知故犯的话，就不是修炼人。我看过明慧网上同修们交流的关于在家庭中、婆媳间、夫妻间如何过关和提高心性的文章，比我这点事的磨难大多少倍，同修们都能顺利过关，变成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同修一步法，就我这点事怎么就拖泥带水的过不去呢？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学法和实修脱节，明知不符合法，却执着自己的感受，让感受主宰自己，主意识不强，连这点事都耿耿于怀，在人中也不是心胸宽广的人。如果修炼中真需要放下生死的时候，我真能放下吗？舍不得人的理，放不下人心，谈不上修炼。我越找越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对不起师父。我要珍惜每一个提高的机会，真正的实修自己。再就是怨恨心，知道修炼得修自己，你好我也好没法修，可就是觉得你好我好心情好，一天都是高兴的事，多好。我怨恨婆婆，就是认为她不知好歹，无事生非，她让我不高兴了。怨恨的理由一大堆，当然也是执着一大堆。作为修炼人，没有矛盾，没有点事怎么提高？婆婆这么大年龄，还辛苦帮我修炼，给我提供提高的机会，我却怨恨她。说白了，就是谁帮我修炼，我就怨恨谁。真正不知好歹的人，不正是我自己吗？这个怨恨心还表现在其他的地方。谁谁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了，思想中也会腹诽抱怨，还觉得自己挺会看问题的。矛盾来了，其实是修炼需要提高了，有人来帮我了。真正的修炼人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就可以一举四得，感谢对方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怨恨呢？在没发生这件事之前，我学法时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，因为白色物质直接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，所以只要他的心性提高上来，能够在矛盾中提高自己，那他就长功，就这么痛快。我就想，矛盾是个好东西，如果我碰到矛盾，我一定抓住这个修炼的机会，在矛盾中提高自己。可是矛盾真来了，检验来了，我马上变成常人了，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都出来了，守不住心性，还陷在里面不出来，这叫什么修炼人？婆婆说的还真不错，你还练法轮功呢，结果是对我的检验不合格。反思自己二十多年的修炼过程，老觉得自己有点混世的味道，有时觉得自己真不会修，大关小关都过得拖泥带水，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没有理由不做好，我要真修实修自己，做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大法徒。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时时内修注重实效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5日。我在修炼中悟到，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包括发出的一个念头都至关重要，会影响自己所做的事及周围环境，遇事找自己的心，修好自己，提高境界。干扰与不正确状态往往很快被纠正。如果真是在过关中感到正念不足了，或悟不到原因，不会找自己时，或者救人项目遇到严重干扰时，是可以找其他同修交流帮忙发正念，但遇到干扰或过关，往往和自己的心有关，是有什么执着了，或路没有走正，或没有讲好真相，于是先看看自己，修自己，纠正这个根，环境也容易理顺了。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，我是坚持背转法轮20多年了，有时背到一个内容很有感悟时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中的相关内容也自动想起来，每次背法练功后，遇到的难题自动就迎刃而解了，智慧大开。背法能达到静心学法，能让自己融于法中，遇事会先想到法中的内容，发出的那一念往往是符合法的，而且还节省了时间，早上练静功或走路时都能背法。我在几次遇到大的身体磨难时，一次是在忘我为他的过程中好的，其余主要是找自己，学好法，坚信师父走过来了，感到实在太难时再向师父求救。无论学法还是发正念，都要注重实效。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要学你就放下心来，稳住心，思想静下来，真正的学，哪怕你学那么几段，比你心不定看一本书要强，学法一定要学进去。发正念时，我们是否真的坚信5分钟就管用？是否真的相信自己能像师父在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，无所不能？是否在4个正点发正念时，真正的静下来，发挥出正念的作用了？每天学法时，是否真的都学进去了？我个人悟，不论学法还是明慧网通知的4个正点发正念，都得珍惜时间，真正的发挥作用，注重实效。利用好每天的4个正点发正念，清理好自身与周围空间场，修出在法中的坚不可摧的正念。如果溜号，就是在白白浪费时间，形式上的东西不起作用。个人理解，也不只是说坐在那里立掌时是在发正念，在遇到事情时发出的那一念是正念还是人念都至关重要。符合法的慈悲威严为他的一念，就能得到大法与正神的加持，同化真善忍的那一念出来，就神通大显，威力无比，就可以斩妖除魔，荡平干扰，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了。我们的修炼与讲真相救人，都完全仰仗于大法和师父，100%的信师信法，学好法，遇事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师父就在时时看护保护着我们，就什么都能为我们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当考验突然出现》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6日。我工作的公司要扩大，所以老板把公司旁边的门市也租了下来。今天房东自己带着合同和老板签合同，签的过程中由于租金问题，老板和房东吵了很久。原因是本来谈好1年28万，
一共租五年，可房东却说后三年要递增到每年30万元。老板很生气，说没人告诉他有递增，不是差钱，是差事儿。老板本来就是个脾气不好的人，当时和房东说话的态度特别不好，大吵着说不租了之类的。而房东则一直说，好好谈嘛，可以商量。最后房东妥协了，定下每年28万元，没有增加。接下来老板把改合同的事推给了我，自己走了，所以我就需要和房东坐在电脑前改写合同并打印出来。房东到我这儿的时候情绪不好，一直说老板态度不好，说自己不差钱，要是他以前的脾气他早就走了，很不情愿地让我改写合同。合同一共4页，他让我改了很多，但他都不满意。当时虽然知道是来修我的，可心里第一念不是善意对待，而是感到很无奈。接着又改了很多，他说可以打印了。打印出来之后，他说这个数字下面不可以有下划线。我立刻就忍不住了，我说有没有下划线并不影响什么，你决定好我再打，别再改来改去的。我这句话说完以后，房东突然把手里 A4 纸摔到桌上，眼镜也扔了，站起来大声地说，我又不是来要饭的，你还损了我一顿，你们都什么态度啊，从上到下都这态度呢，这房子我不租了行吧，我又不差这几个钱。我一愣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我立刻说我也没说啥呀。紧接着老板娘也过来了，说我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，让你干啥就干啥呗，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呢。他们说了我很多，后来我和房东道歉并安慰他别生气。房东冷静下来以后，我们又接着改，一个地方虽已改了多次，他还是不满意，但我一直都是温声细语的，他让怎么改就怎么改。从4页改到了6页，并打印了大概10遍，背了60多张 A4 纸以后，合同终于定了下来。送走房东以后，我就想哭，感觉委屈。修炼前，别人说我一句，我都会哭很久。可我在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我绝对不可以哭，这是好事儿。我忍住没哭，下午我又开开心心的该干啥干啥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晚上回家练功的时候，白天他们数落我的场景突然冒出来了，越想越委屈生气，泪水还是没控制住不停地流。我开始怨恨他们，觉得他们瞧不起人，欺负人，我很难受。就在这时，师父的法突然打到我脑海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说这还不够，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，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，让你丢了丑了，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，看你能不能忍，你能忍得住。但心里放不下，这也不行。大家知道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。真能做到，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。师父的法让我茅塞顿开，瞬间心清体透，阴霾全散，让人打了两个嘴巴子都乐呵呵的不在乎，而我只不过被说了几句我就受不了了吗？这件事暴露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心。第一是妒忌心，我妒忌他们有钱，一下可以有这么多钱。第二，瞧不起人的心，房东为了几万块钱就这样，至于吗？第三，自私心， 从来不为对方考虑，只想自己。第四，急躁心，干点啥墨迹我就受不了，烦躁，没耐心。第五，不让人说的心，不愿意接受批评，都得对我好。第六，安逸心，不想惹麻烦。而且我平时表面态度还不错，但在心里会宣泄不满，说话大声，面目表情凶巴巴的等等。写文章的时候还找到了自己还有一个很狡猾的心，总觉得自己修炼没多久，很多关就算没过好也没事儿，反正有时间有机会，不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修炼哪有时间长短，只要修炼了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弟子不争气，总是让师父操心呢。师父为了我的修炼，给我安排可以提高我心性的这一关，而我却甩开了，没过好，还怨这个怨那个的，悟性太低了。现在我把这些不好的心都暴露出来，并解体他们。以后考验突然出现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做好，不能再让师父为我操心了。我要努力精进，多学法，做到师父在《红银实修》中讲的“做道是修”。以上是我个人现阶段的认识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